人学培训系列，个人步道法。张玉明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我们这堂课叫做个人谈道。既然你们要传福音，那么什么是福音？传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非常好，传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福音。它的内容是什么？哦，非常好。有很多人说当日好消息，是没有错，自己处也好是好消息。福音到底是什么？福音也为我对死读了。那我看一下多前书的第一节，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叫做福音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福音的定义是什么。好，我的左手边先开始。
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在你的住。一听听过是突然相信，你们以其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应这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刚刚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在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先知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们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昏睡的。以后显现两个太子在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残疾和生病的人般。
保罗在这边提到福音的内容有两个要素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耶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他的证明是什么？因为被埋葬了嘛，你不会去埋葬一个活的人，所以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的证明就是他被埋葬了。福音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？他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。那他的证明是什么？先给很多人看，他显给彼得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然后呢显给雅各，雅各是耶稣的弟弟，本来是不信的，后来耶稣显给他以后就信了，而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。然后呢他说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。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，保罗说这五百多人呢，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活着，假使你不信的话你去问他们。然后呢保罗说最后也显给我看。那所以保罗见过耶稣，他见到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。所以福音的两个要素就是耶稣替我的罪死，然后耶稣第三日复活了。所以你要是去传福音呢，没有讲到这两点不叫。假使你去探访会友，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或者是呢祈请他来教会，这个都很好，但是这个不叫做传福音。因为你要传福音的话，必须有提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。那我问你们啊，在你们带人信主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提到耶稣为你的罪死？有没有？有。好，那有多少人提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？有提到吗？有。很好哦，那你们都很好。其实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只提到耶稣为你的罪死，他没有特别强调耶稣从死里复活。可是这个信主的人呢，他以后呢碰到复活节的时候，他没有太大的困难，他都可以接受。这个很奇妙。传福音的时候你常会提到说，我们在这边，神在这里，我们本来是要死亡，但是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走到神那个地方去。假使你承认你是有罪的话，你接受他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。常常你在做这个很简单的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提到耶稣的复活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觉得可以。为什么可以？因为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知识， 它必须是一个实际发生在信主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罗马书第六章。罗马书第六章是基督徒受洗的时候牧师常常用的一段经文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还是请我左手边念单数节，右手边念双数节。左手边来，
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在这些中要恩典许多吗？
他这里提到说，假使你要成为基督徒，这边有一个象征啊，就是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耶稣一同埋葬，就是要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他提到呢，我们要在耶稣的死与他联合，也要在耶稣的复活与他联合。所以这个福音呢，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，他第三日复活了。这个福音呢，必须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跟主耶稣有关系。那怎么样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这个人要受洗，所以他来到公众面前，牧师就问他说，这位弟兄，某某弟兄，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有罪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？这个弟兄他说，我愿意，好，我承认。这个时候牧师呢就说，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然后就把他压到水里面去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，四分钟，五分钟，就不给他起来了，就死在里面了。当然没有一个牧师真的会这么做，但是他象征的意义呢，就是到水里面他就死了，他起来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新生的生命。这个就是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与他联合。但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怎么样可以变成我们的实际呢？那我们就要再看一下这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怎么发生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。你们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看耶稣的死是怎么发生的，还有耶稣的复活是怎么发生的。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的左手边来念，这就有关耶稣基督的死。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，我右边的兄弟姐妹来念，这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左手边开始来。
我们要按照基督耶稣的心腹为心，他们有一所圣的形象，不以自见与神同等为差夺的，反倒虚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成信子，自己死在十字架上。
前面这段呢，提到耶稣的死，他说耶稣呢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就是说耶稣本来是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但是呢，他不因为自己是神这个地位，他就紧紧的抓住不放。圣经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就是他抓住不放。耶稣不抓住不放，他愿意呢放开神的特权，取得人的身份，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你知道他来到世界不是一个在王宫里面的人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孩子，而且呢，他不但有人的样子呢，他自己卑微啊，存心顺服， 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他本来是神，然后他取得人的位置，然后人的位置呢，那成为一个很卑微的人，然后呢愿意为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罪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是把自己越来越谦卑的降低。那我问你，在这个动作里面呢，耶稣基督从神的地位到十字架上，他是自愿的呢还是被动的？
自愿
的。他是采取主动的呢还是他是被动的？
主动的。
他是采取主动的。所以主耶稣呢，他心甘情愿自己主动的从最高的位置降到最低的地位，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死了以后呢，我们看到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然后叫一切受造物啊，要来到他的面前屈膝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呢，是他主动的呢还是他被动的？
他是被动的。
他是被动的。换句话讲，你死了以后怎么样，你就不能动了。那是神把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复活的事情上是父神在他身上做的。这个真理对我们就很重要，必须应验在愿意信主的人身上。因为这个道理这样的重要，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楚的把这个重要的道理跟他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这里面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，叫做重生。那我们要一起来看啊，在我左手边的一样念单数节，右手边念双数节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外邦人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来做测试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从神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一个人问我为什么说这人没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配不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降临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生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想坚信他的都得永生。
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官，也是一个宗教一个政治界的领袖，晚上来见耶稣，跟耶稣当中的对话。这个人呢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很奇怪哈，他也好像是一个问题又不像是问题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一定从神那里来的，要不然你不能够做这么多的神迹。东方人喜欢绕圈圈，那主耶稣很直接，也不跟他绕圈圈，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这个实实在在就是我们讲的阿门，在希腊文就是阿门阿门，他就说阿门阿门。所以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太太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感动我的先生，让他买一个钻戒给我。那你要说阿们的话，你就要出去买了。好，所以你要小心，就是阿们意思就是说实实在在的意思。 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跟你讲，假使你不重生的话，你见不到神的国，更不要讲要进神的国。你要是不重生的话，你跟神的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尼哥底母说，哦，有这种事情，我要再生一次。他想说，我已经长这么大，好，那吃这么多了，那我还可能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再被生出来一次吗？主耶稣就说，我讲的这个重生啊，不是原来的方法再生一次。要是原来的方法再生一次，那还是用肉体生的。我讲的重生呢，是属灵的生，是不同的生法，是从水跟圣灵所生的。所以主耶稣就必须给他一个例子，他说，你有没有看过风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见了没有？没有看见。我没有人看得见风，但是呢，你可不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？可以感觉到。他说呢，从圣灵所生的也是如此。他重生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到他重生那一刻，没有人呢可以看到忽然间他被生出来，你看不见。但是呢，这个人重生以后呢，他的生命的改变，你可以感觉得到。我以前是喜欢占小便宜的人，我信主以后啊，有一些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。我是在 Kansas City, Missouri 工作，那这个公司呢，刚进去工作，就是那公司是这样，你需要什么文具供应，你就是填个单子，他马上专人帮你送到你的桌子前面给你，所以我就把我家里需要的东西都填上去，他就马上都送来了。所以那我记得那天呢，我就回家洗完澡，我就准备把从公司带回来的那个 Scotch Tape 就准备开始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。记得很清楚，我要开始去拿那个 Scotch Tape 来做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平安。那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今天一定太累了，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就去休息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那再来做。要去动的时候又是很大的不平安，几次以后我才知道说，这一定是跟我刚接受的宗教信仰有一点关系。我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出来，也没有人跟我讲这些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。可是我又是很倔强的人，所以因此我就说，好啊，神啊，假使这个是你不给我做的话，我就等几天再看一看，今天你看到了吗？哈，过几天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再来做。所以我过了几天以后呢，再去动，但是一样我心里就没有平安。我就觉得说这个很没有面子，拿回家又要拿回去，我就不愿意，我就说把它摆在那里就不碰它，要等到我真的是没有感觉的时候再去碰。但是呢，我心里就一直不平安，到后来呢把它东西拿回去放，那我心里才有平安。这个对我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改变，外表至少没什么改变，但是那个内心的生命呢，让我对事情开始有不同的看法。这个是一个重生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呢给这个重生呢定了一个定义，他说，假使你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的话呢，你基本上呢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。基督徒啊之所以为基督徒，是因为他有重生，不是因为他有福音的知识，必须是他有重生。尼哥底母说，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要进一步跟他解释重生必须怎么样发生。主耶稣就跟他讲说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。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情，他就知道了。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可能不知道摩西在旷野举蛇是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必须看一下旧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约，在民数记的21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这次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开始念民数记21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右手边开始，来。
他们从俄山起，从红海那条路要绕过以东，百姓因罪入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
第五节，来，就愿赌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？
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心里也无粮食可足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蛇在人中 生了许多。
百姓当向西奈王说：“我们愿主耶和华在万民中
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神离开我们。”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，依望这蛇就必得活。”
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依望这铜蛇就活了。
以色列是一个很会抱怨的民族，他们走到哪里，抱怨到哪里。没有水，抱怨没有水；有玛纳呢，抱怨太没有味道。这一次呢，他们又在抱怨没有什么特别变化的食物可以吃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让一种很毒的蛇进到他们的当中。在以色列旷野里面，有一些毒蛇是很红的，他们叫它火蛇，像火一样。这些毒蛇呢，咬到他们以后呢，非常的痛苦，而且很多人很快就死了。所以他们很多人死了，很多人在快要死的痛苦当中呢，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，跟摩西说：“摩西啊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得罪你了，求你呢为我们向耶和华祷告，让我们呢可以不至于死。”摩西为他们向神祷告，神就跟摩西讲说：“好，假使他们要好的话，我叫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就按照这蛇的样子做成一条铜蛇，把它挂在高高的杆子上，你就把这个杆子呢挂在以色列的营当中，凡是被火蛇咬的，想要得到医治的，就来到营当中抬头看这个蛇，当他看的时候他就好了。”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说：“你们当中谁被蛇咬要死的，你们来到营的当中看这个蛇，你们就会好。”这个话讲下去以后呢，以色列当中就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呢，他说：“哈，我是大丈夫男子汉，我既然敢抱怨，我就不怕死，所以你说我要死，我就死就死吧。”所以他就死了。第二种反应呢，说：“哪有这种事情？你有听说过那个被蛇咬要看那个铜蛇会好？这个没有科学的头脑。被蛇咬要什么？要有血清，要有抗体，你才能够治好。”所以他就在帐篷里面开始做生化研究，做那个化学实验，结果缓不济急，所以他也死了。第三种人呢，他就说：“我确实是在抱怨上面，我是得罪神了。既然神给我一条出路啊，我今天虽然被咬得痛得快死，我就是爬到营的当中，我也要去到铜蛇的面前，抬头来看这个铜蛇。”当他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语爬到营当中，抬头一看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就好了。所以耶稣说呢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都好像是被罪所咬伤的。你记得罪的毒钩是什么？
死。
罪的毒钩就是死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，他提到说罪的毒钩就是死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被罪所咬伤的人，你心中呢都有罪的毒啊，在你的心里，你说有没有？你看看你的心里，我们不要看这个行为啊，行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都很客气了，你就看你的心里有没有那种嫉妒、那种怨恨，或者是虚荣，或者是喜欢吃太多，或者是很多这方面的不对的恶心，这些都是罪。神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罪所咬伤的人。被罪所咬伤的人呢，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呢，圣经上讲说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。换句话讲呢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罪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他说呢，你们要是愿意来到十字架面前呢，抬头来看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重生。主耶稣这样讲了以后呢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也是一样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人呢，他说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既然敢犯罪，我就自己负责，你要让我死我就死。”于是他就死在永远的沉沦里面。第二种人说呢，这个不对，假使 我犯罪的话呢，我应该去造桥铺路，我应该去奉献很多的钱给教会，或者呢，我应该去读几个博士学位，为什么？因为叫做修身养性，或者呢，我应该做很多的好人好事，这样才可能得救，哪有说什么抬头望十字架的耶稣就会好的？所以他就不信，不信他也是死了。那第三种人说，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假使神为我预备了这条救恩的道路，那么我就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，求他的赦免。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到这个救恩了。所以耶稣提到这个重生的时候呢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哪一个人当你的妈妈生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很努力才被生出来的？你妈妈说，我生你的时候比较辛苦，因为你姐姐很努力一下就出来了，你一点都不努力，所以你很久才出来。有没有这样升华的？没有。生孩子的时候努力的是谁？是母亲嘛。所以你要被重生的话，我问你，是你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？是神的工作。耶稣替你的罪死，耶稣第三日复活了，这件事情必须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承认因为我的罪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死，我愿意接受他。当我愿意降卑自己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他替我的罪死的时候，神呢就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。这个重生的功课呢，不是我们可以做的，是神所做的。因此一个人的得救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。因为就在这个人他从心里接受耶稣替他罪死的时候，神就在那一刻重生了他，他就得有一个永生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不是你回到妈妈的肚子再被生一次，这个生命呢是跟神一样有圣洁的这个特质。所以重生呢是相信福音、接受福音以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最大的奇迹。好，刚刚讲到的这个，为了是要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福音的观念，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是自己在做，是神跟你同工。你的工作呢，就是带人能够认罪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神在那边等着要生他，神是跟你在那边同工啊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孤单，我一个人在传福音，不会的，天地的主宰，这位全能的神是在你旁边了，是跟你同工了。你福音一传，什么时候他接受，他就可以得到这个重生的经历。一个人呢，是真心是假意呢，是他自己知道，还有神知道。假使他是真的从心里认罪悔改的话，神就真真实实的生他。一个人呢，是在那边虚假，神不会跟他玩这个游戏的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要是真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一定有重生的生命。他有重生的生命了，这是他进入神。
甘霖神学培训系列，个人布道法，张玉明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我要往哪里去？你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问你，那我信了以后我要往哪里去？我假使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，跟我做一个这个行尸走肉的基督徒，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差别？或者说，我要是在地上努力做一个耶稣的门徒，跟我在地上做一个这个好吃懒做的门徒，有什么差别？这个都是我们常会问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先一下子就跳到有一天会来到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死的时候。当我们死的时候啊，那是身体跟灵魂首次要分开，然后这个灵魂呢就到阴间去了。非基督徒他的灵魂是在阴间，基督徒他的灵魂呢是在乐园，但是这个乐园的位置呢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阴间里面。这个阴间里面有两个空间，中间有深渊界定。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16章，我念一下，他说19节，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，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，浑身身疮被人晃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的回答在26节，他说，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基本上跟他讲说，我这里到你那里呢，虽然看得见，但是有深渊过不去，你也过不来。这是耶稣所讲的比喻，虽然是一个比喻，但是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在里面。你看这里两个人去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拉萨路去一个地方，有钱的人呢他去另外一个地方，都在阴间里面。然后拉萨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什么叫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？他们那个时候不像我们有椅子坐啊，所以他们就是席地而坐。那席地而坐有一个桌子，他手就靠着桌子。假使亚伯拉罕坐在我的右边的话，我用右手靠到亚伯拉罕，很自然就是往后躺，就躺到他的怀里。那这个叫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是与亚伯拉罕一同坐席的意思。所以他们呢，一个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一个呢是在阴间。我问你们，阴间是不是地狱？阴间不是地狱。请你们看一下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到15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这里提到的火湖啊，叫做硫磺火湖，这个才是地狱。他这里提到呢，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，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就是这些没有信主的人，都来到神面前，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。这个时候呢，死亡跟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。所以阴间是什么？是一个暂时囚禁这些等待受审判人的地方。假使你今天抓到一个杀人犯，你可不可以说他已经是罪犯？理论上你不能，你可以说他是嫌疑犯，因为他还没有经过审判，审判确定以后呢，他才是罪犯。但是当我抓到这个嫌疑犯的时候啊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？你会把他放在五星级的饭店里面？我想你不会，你把他放在一个看守所里面，看守所不会那么舒适的。但这是同样的道理，当一个罪人呢还没有完全审判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定罪，但是呢大概知道他罪大概跑不掉，所以呢你把他放在阴间里面等待最后的审判，这个是阴间。所以呢人死以后呢，身体当然就留在地上，因为要留给他的家人，他们要去纪念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哀伤的对象。但是你的灵魂呢，就是一个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一个到阴间里面去。所以那个似乎在下面阴间有两个空间，一个是像拉萨路亚伯拉罕他们所在的，一个呢就是这些。那么阴间现在在哪里呢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，他说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这里呢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事实上原文呢并不一定是仇敌的意思。新国际版本他说，当他上升到高天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些被囚禁的人，好像他是一个火车头，然后他就把这些人好像是列车一样，就把他整个带上去了。 怎么样能够升上呢？他一定先降在地的极深之处。好 ，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说，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呢，他把一群被囚禁的人带上去了，然后呢，他就把恩典啊，就是属灵的礼物，赐给留在地上的人，就是这些教会的人。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，他把在乐园，就是在阴间，在亚伯拉罕怀里这一部分的这些人呢，他就把他整个带上去了。然后对于留在地上的这些教会呢，主耶稣就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。所以你假如想象说，阴间里面呢有两个空间，一个呢是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一个呢是阴间，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乐园。所以主耶稣升上的时候，把这个部分呢就带到天上去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解释说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保罗说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，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说我认得这人，那我问你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保罗自己。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去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。所以乐园在哪里？很清楚的，这里讲到说是在三层天。你记得吗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不是去同一个地方？是吗？是去同一个地方，因为神常说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嘛，所以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你知道那个雅各不是在旧约里面提到说，假使你让便雅悯也死的话呢，我就要悲悲惨惨的什么下到阴间里面去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阴间是在下面，但是在主耶稣把他带上去以后，所以现在呢，假使你死了的话呢，你的灵魂去哪里？
乐园。
乐园在哪里？
天上。
跟谁同在？跟主耶稣同在。好，那么呢，保罗提到有一个时候叫做被提的时候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到53节，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？预备，来。
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自己不能承受恩的多，必须坏人不能承受恩是坏人。我如今把一切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转有一间，
他提到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所以这里就跟刚刚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一样，他说你假使没有一个属神的生命的话，你不能见神的国，更不要提到你要进神的国。所以这里他就讲说，你血肉之体，即使你能够像尼哥底母所想的挤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被生一次，你还是跟神的国没有份，因为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。但是呢，他说我们将来哈，假使我们死的话，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。但是他说假使啊，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来，你我都还没有死的话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要睡觉，就是说假使主耶稣今天来的话，我们这些人呢，信主的人呢，就不需要经过死，身体直接转换，在一霎时一眨眼之间，就在你眼睛一眨之间呢、啊，不像这个医生要做一个美容的手术，他要做好几个小时，那他要改变我们身体啊，他多少非常不容易。但是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在一霎时一眨眼之间，他把你整个身体改变。他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死的身体，然后呢，我们才会跟神一起进入神的国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到17节。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是没有到站家里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时间里，因为你一定是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
又有什么一个好好追想神，那在基督里时的人必先进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
他说啊，主耶稣来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还活在地上的人呢，我们要被提到云里。但是他说了，被提上去之前呢，那些死的人要怎么样？必先复活。那我问你，这些在基督里死的人，他到底在哪里啊？他在乐园里面啊。那提到他要复活，所以到底是什么复活？他的肉体复活嘛，因为在乐园的是什么？灵魂嘛，他的灵魂已经在那边跟主同在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地上的身体复活，跟他天上的灵魂再一次结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地上的人身体才改变，然后呢，到天上来见他们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死了的人要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身体才被改变？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好，左边开始来。这里呢，他提到了一个对比，一个是地上的帐篷，还有一个是天上永存的房屋。他为什么用帐篷跟房屋来对比？帐篷跟房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帐篷是暂时性的，那房屋呢？比较永久性，帐篷可能一两天就要脱掉了，房屋至少你几十年，比较起来是很大差别。那么帐篷代表什么？哪一个肉体？现在这个肉体。他提到说，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啊。可是他提到说呢，将来要得到的是什么？永存的房屋。那这永存的房屋是什么？复活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不朽坏的身体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有的是这个会坏的身体，因为那个复活的身体我很喜欢，所以我很快把这个身体脱掉，赶快去换上那个，或者是这个身体是暂时的，而且会叹息会呻吟，所以我早一点就把它脱掉了，那时候我就可以灵魂就很自然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喜不喜欢赶快死？像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喜欢赶快死。你看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呢。他说呢，虽然这个身体是让我叹息呢，但是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第四节哈，他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我乃是怎么样？愿意穿上那个。所以他说呢，我脱可以，但是要是那一个预备好了，我就进去。但是要是没有预备好呢，虽然叹息归叹息，我还是要穿着这个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免得被遇见的时候怎么样？就不至于什么没有穿衣服了，就不至于没有穿衣服。所以灵魂呢有一个感觉，当他没有身体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是赤裸裸的， 他觉得很不自在。所以你看看，你想想，为什么主耶稣说将来复活的时候，死的人要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身体才改变，才与他们相聚。假使我们先改变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体没有经过托再穿，我们身体直接改变上去见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穿衣服，不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没有复活，还没有这个复活的身体。所以呢，他说呢，在这旧约里面的这些圣徒呢，他必须先复活，他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身体改变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都有一个荣耀的形体，然后跟主耶稣一同同在。这个是我们被提我们复活的定义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说，你看哥林多前书15:35，我念到41，这里他说，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其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他提到哈，我们现在这个形体是籽粒，将来呢得到的呢是荣耀的形体。而且他提到这个籽粒，他一定要用种的，你种的是什么？那很有意思呢，他说凡肉体39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形体。40，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，使人复活也是这样。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，整个哥林多前书15是讲什么？复活，复活的主题。那么他既然在讲复活的主题，为什么第58最后一节他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他这里忽然间讲到说，你们在教会里面呢，不要丧气，你们在这里呢，不要摇动，虽然人家不注意到你，但是你仍然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为什么他在最后一节讲到这个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好像没有相干的经节，为什么他现在叫你努力工作？为什么？对呀，奖赏或荣光不一样，因为你在地上的工作跟将来你在天上的荣光有关系。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已经看得出来，你看一个在主里面很久的人，很追求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，你看他越到年纪老的时候，你算怎么样？越像一个圣徒，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你说这个人身上蛮有基督的荣光。但是呢，一个不读经祷告的人，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乐透奖，一天到晚想的呢就是呢怎么样可以占人家的便宜，那他老的时候啊，这种人叫做老奸巨猾，其貌可憎了。其实呢是一个延续啊，他将来形体改变的时候，你也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荣耀。所以呢，你在世上所做的，在主面前所做的，跟将来你在主面前所得到的有关。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到乐园里面去，但是不是每个人的荣耀都是一样。刚刚哥林多后书5:10，他说被提之后呢，我们个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，按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里面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？在这里的审判是一种赏赐的审判，神要看你配不配得到这个赏赐。你看看那个哥林多前书3，他里面提到说，将来呢有火的试验，有的人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有的人是草木和谐的工作。要是草木和谐的工作全部烧掉了，金银宝石的工作呢烧不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哥林多前书3:15，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自己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他是没有什么成就在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却要得救，他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。主耶稣基督不是讲过吗？他说有一个王要去德国，要去得一个国度，他就叫他的仆人来，一个给5000两，一个给2000两，一个给1000两，然后他说回来是要跟他们算账。5000两的人因为他很忠心，又赚了5000两，他就说忠心良善的仆人， 那个两千两的呢，他也是忠心良善，一千两的呢，他把它藏在那土里面或者放在床底下，那所以呢，他说把它夺过来给那个五千两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他说他要去德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啊，希律王做他们的国王，希律王死的时候呢，他就把王位照的遗嘱就传给他的儿子。那我问你，他的儿子得到这个遗嘱以后，可不可以马上变成以色列的王？在那个时候可不可以？那时候以色列是谁管的？罗马皇帝管的。所以他在上面呢还有一个皇帝，假使他爸爸说我把这个皇位要给你，但是假使皇帝说不行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所以当爸爸说我把王位给你的时候，他就要带着爸爸的遗嘱到什么地方去？到罗马。他说凯撒万岁，今天我爸爸要把这个王位给我，你叫我交税我一定交，你要征兵我一定马上把兵给你，你要通过我的地方我一定不敢不给你通过，你要到我那边旅行我一定给你造一个别墅给你住，我可不可以回去做王？凯撒说可以，那么他就回来就成为以色列的王。那个时候他们必须这样做，以色列人很清楚，所以常常那个遗嘱写了以后，这个王要去呢，以色列人很厉害啊，他会派人在这个王还没去之前先跟凯撒讲说，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，他来他给我们很多麻烦，你不要给他做王。常常发生这种情，这个王回来以后他说好啊，现在我今天好不容易得到王位，我回来对付你们。所以每一个王呢，他就是要继承这个王位以前他要出去德国。那主耶稣就用这个例子，所以他一讲以色列人就了解了，他说我现在呢要去德国，这个世界现在是谁在统治？现在是撒旦啊，但是将来这个世界是谁要统治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将来来的时候，他要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是要去得到这个国度。我们将来也是盼望进入这个国度嘛，是不是？神说你若不重生，你不能够进他的国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重生只是一个宗教的问题，是将来真正进入神国度的问题。那他去德国，所以他现在不在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呢是谁？谁是他的仆人？就是基督徒吗？就是你跟我吗？但是神以后要跟我们算账，看你怎么用。假使你用得好的时候呢，他得到国度回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他要赏赐你，他说叫你管五座城，管两座城。将来在千禧年度来的时候，主耶稣亲自治理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一同治理。那这个治理的时候，就像林道亮院长讲说，这个强盗要死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那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什么？乐园里面。他是在乐园里面，他不会那个在阴间里面。但是呢，他能不能在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治理？耶稣并没有这样子答应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地上做什么？是学习怎么杀人，怎么偷钱，怎么抢东西，这个将来在治理不需要这一套，所以他没有习练，没有操练仁义的道理，这个不需要的。所以你今天在这个地上所做的并没有白费，所以他说你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，这些操练呢、都是与你有益的。所以主耶稣讲嘛，我们受患难的有时候是能够安慰那些受患难的人。那个时候在患难里面，他说你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但在这过程里面，耶稣基督的爱，圣灵的爱与你同在。所以很多的患难是为什么？是要让你的这个职变得更好，让你的这个人能够受到更好的陶教，将来呢让你有更大的容量可以承受神要给你的荣耀。因此呢，有人说你要不要信主啊？好啊，我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事情还没做完啊，等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再信主最好哈。就是医生说我要死的那一天哈，你不要忘了我，再来跟我传一次福音，所以可以赶快信。那这个是很聪明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很聪明嘛，因为他抢搭末班列车，享尽世界的这个快乐，然后又能够在天堂与你一同作王，是不是？不见得，他是得救，仅止得救而已。但是呢，他把世界上最宝贵的时间可以操练他自己的时候都丢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就要请五个同学很快的念一下，念五种冠冕，就是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呢， 他的赏赐呢，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至少提到五种冠冕哈。找到了，那我们就请那个柯美丽开始。
就是在场上战绩都好，像这张扬的只有一人，你刚这样好，好像你们得的奖赏，凡教义丰盛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
好，这里提到的是一种态度，就好像赛跑，好像竞争，就为了要得到奖赏，就这种态度，它是不能坏的冠冕。钟丽玉，请您。他说呢，岂不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荣耀。所以新的冠冕就是你所带的人，他能够虽然有经过一些不顺的事情，但是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，这个是得到喜乐的冠冕。那第三，公义的冠冕，
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什么样的人会爱慕主耶稣马上显现呢？会不会是那个喝得醉醺醺的人，或者是正在等待要做坏事的人？譬如说你要去偷东西的时候，你大概不会希望主耶稣就在那一刻显现。那所以爱慕主的显现的人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。陈海书，
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
然后杨慧娟，
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
好，那这里呢，生命的冠冕是不是跟你的试炼有关系？所以忍受试炼的是有福的。荣耀的冠冕，吴秀华。那什么样的人要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呢？就是那些甘心乐意来牧养群羊的人，就是这些做牧师做长老的人，当他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的时候，他们要得到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圣经至少有提到这些冠冕，所以表示说神在将来呢，基督徒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有奖赏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那你们就知道你们将来要去哪里咯。神拯救我们，他要我们重生，有重生的生命，跟他的国度有关。我们常常强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我们常读圣经就读到这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提到说你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不是靠任何的行为，你们单是抬头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你就可以得救。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，圣经继续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，就是什么神所预备什么叫我们行的。所以你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要行善。这个行善是什么样的行善？你自己的旨意的行善吗？不是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所以基督徒得救的目的为了是要做工，在这个做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呢，是一个蒙福的工作，是跟你将来很多的事情有关。今天神感动你们来学那个个人谈道啊，你会发现个人谈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，不一定只有这个方法，但是不管哪一种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去做。那神祝福你们。